電車はどこへ行くのだろう、君を乗せてどこへ行く。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荔枝千人电台 FM 285937晨曦畅想，我是 Ryan， 在深圳问候你。今天又是一期脱口秀的节目啊，今天请到了一位新朋友，之前在节目中都没有出现过。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比较新的朋友，认识他时间并不长。他叫 Rocky， 是曾经在影视圈工作过。首先请他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Rocky，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Rain 这边，然后去跟他聊一些关于航拍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些航拍里边的一些有趣的一些故事。
他刚刚已经说啊，是一个搞航拍的。其实航拍这个词儿对大家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啊，对于我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刚才说他是影视工作者啊，就是他以前参与拍过一些作品。然后他今天来呢，主要就跟我们讲讲那影视圈的一些事儿，还有航拍的一些事儿。解决大家一个疑问啊，什么是航拍？怎么定义这个航拍呢？
其实航拍这个东西应该是理解起来还是比较简单，从片面去理解的话，因为航拍嘛，一个是航，一个是拍嘛。这个航的话，可能咱们之前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好多是用飞行器去无人的这种飞行器去拍嘛。那之前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时间是用什么热气球啊，然后像一些什么飞艇啊。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载人的飞机，载人的固定翼啊，载人这些直升机啊，然后挂好一些摄像机去拍。但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操作起来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花费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后来慢慢的真正无人飞行器慢慢的兴起，然后发展，然后壮大之后，这个航拍才算是真正的普及开来。
所以说你现在从事的航拍就是用无人机去拍是吧？
对，
你还没有特别完善的介绍自己啊，就是你是怎么入这个行的？
是这样，因为如果说你要去做航拍的话，首先你要对飞行器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你需要去操控飞行器。如果说飞行器出
现，它很难操控吗？
这个难与不难，这个。可能是没法去这个准确的说去
量化，
对对，没法去量化。因为如果说就像开车一样，你可以普通的去开，然后在路上去行驶，这样可能是非常简单。但是你如果说你是去参加比赛，
F1，
那这样的话对你的要求可能是相对来说要高很多的。
就是说，拿到驾照也算会开车，甚至没拿到驾照以后也算会开车。然后你能参加这种一般的比赛，也叫会开车，能当 F1。或者能当 F1 冠军也叫会开车，对吧？
对，
你现在属于哪个阶段？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是对飞行器那种特别热爱，就是从你去了解它，然后去买这些飞行器，然后到组装，然后到去飞，然后每次都去练，然后一直去不断的去练一些操控的一些技巧，然后到你后来因为你要拍嘛，所以说你要了解一些影视拍摄这些的一些技巧
啊，
一些构图啊，一些这个相机需要怎么去调啊，等等等等这些。
你现在如果拿这种开车来评价 F1 冠军，一直到刚拿驾照的，你现在大概属于什么什么什么水平？
这个可能在飞行跟拍摄，我觉得应该是准专业级吧。就是你已经说是 F1 赛车，但是没有说是那么好，因为对于我来说，你可能就是你进这个圈越久啊，你对这个东西懂得越多，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还不够完善，不够够啊，你需要去增长的空间还是会更大。所以说我只能说我是准专业级，我已经迈进去了，可能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不能说我做的有多好，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去成长
啊。这大概是我今年听最装逼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第一个接触去拍的，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就是咱们就是科幻的一个小说，然后改编的，叫《三体》
啊，就是那个刘慈欣写的。
对对对，刘慈欣啊，他这个在国外获了很多奖嘛，然后可能就是在这个国外这些
书获了，
对对对对对，书获得很多奖，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最就在这个科幻圈里边的话，他们可能对他是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导演呢，就是拍这部《三体》的导演，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导演。这些电影你说拍一拍就是普通，你看咱们拍的大部分还是在爱情啊，一些比方说是小人物啊，或者是一些战争啊、抗战啊什么，这些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在制作上还是偏小众一些，虽然有一些大制作的所谓的说啊什么什么科幻啊什么什么这些，但我觉得其实从内涵上来讲并没有太多的，因为大部分国内这些导演来说，他们都还是以赚钱为主嘛，那拍摄这些电影的话都是比较商业的，你很难说是去拍一些这种像什么1942啊什么这些，感觉其实是很有内涵很好的一些，但是其实是并不叫做，那这样的话
就你觉得我们可能有点跑题，但是继续跑题下去，就你觉得1942这个电影就是 是冯小刚的是吧？张国立、冯小刚那帮人拍的那个，这个《一九四二》在你看来是一个在艺术角度或者在影视圈看来还不错的电影。
嗯，其实我觉得你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不需要看。
嗯，
我从他这个选题上来去说这部电影，因为他可能跟像唐山大地震啊什么这些、这种题材是差不多像的，我能感觉出来他的套路应该都是那些。
嗯，
但是他这个选题的话可能会表现力会比较丰富一些，
就发挥空间会大一些。
对，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你能表现人性啊，能表现当时的这种情况，这种惨烈啊，尤其是人性在这个时候，在这种1942这种特殊的一个时期，人性表现的是尤为的这种强烈，
就完全展现开了。
对，那这种其实是比较难拍的。我拍一个战斗的一个场景很激烈啊，然后大家觉得啊、很好看，眼花缭乱。但是如果说你要表现人性，表现这些，通过尤其是镜头语言，来去表现，那就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你就参与了《三体》的拍摄是吧？
哎，
那个电影。
对，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去年的，其实从去年的三四月份就已经在开始了。
那是第一部，你参与第一部电影吗？
对，我参与的第一部电影。
哦，《三体》。最后你们总共，在那部电影，整个电影就是，截至目前啊，拍摄的所有镜头里面，大概这种参与航拍这块有多少？多少分钟和多少比例？
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活，但是每次去拍摄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可能只有两三天啊，这么一段时间啊。但是它的战线比较长，可能这个月需要去拍一到两次，然后下个月还要去拍一到两次，就是这样，可能持续的得有航拍的镜头，应该是有四五个月。
啊，这跟我理解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航拍的镜头就像是演员档期一样，就是你这段时间就来拍航拍，就几天拍完以后你的活就完了，然后就继续下一个其他的工作。你们不是，你们是拍一段然后撤了再去拍一段。
对，因为航拍的镜头它是有一个就是转场嘛，就是你可能这个地方就这个环境我需要在东北拍
啊，
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在海南拍，可能这样场景的变化的话，它需要给你，不可能说我从那儿再去，所以我再随队然后再去转。那相当于这个转场的这个时间的时候，那就这边就有那些航拍镜头，就固定这些时间，我们先把这航拍的镜头集到一块儿
啊，
尽量这样的话，肯定对他们来说费用也是最低的嘛。
啊，就是剧组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就在什么地方拍，等剧组挪一个地方了，
对，
再跟着走。
对，
现在像东北那段应该那本小说一开始的年轻时候的。那是冬天是吗？
对，那冬天嘛，
那很辛苦啊。
对，冬天的时候拍的话，其实对于飞行器来说，包括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考验，是吧？
对，你像电池啊，还有你飞行器里边的各种的一些软硬件吧，包括你人在外边飞的时候，也是条件很艰苦嘛。
分几次去，大概多长时间每一次，这些都是一开始你们签合同的时候都已经定好了，还是随着拍摄的过程中他再通知你过去？
是这样的，有一些是固定的，有一些是比较弹性的。可能固定的时候我们这些钱的话肯定都是按天去算嘛。
嗯，
那如果说我们去拍一个活，这个感觉如果这个电影知名度比较高，我们都是一个互相就是双赢的一个局面嘛。
对，
那我给你拍摄，然后你如果这个作品好的话，同样的也是反过来给我去做宣传嘛。那这样的话，可能价格来说可能会有一个空间，
有的谈。
对对对，这个是有的谈的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固定的，我每天是多少钱，你就是大概我这个需要拍20天啊，大概给你一个数啊，那先就去签嘛，签完之后可能付一部分定金。再一个就是他们那边有些拍不了的。因为我们看有一些镜头，他导演可能想象的是这样，比如说那
想象很美好，
对对，想象很美好。就比如说我想去在室内去拍一个这样的一些镜头，但是我们传统这种摇臂，他是做不到的，可能导演临时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发挥的
啊，航拍上，
对，这个时候他想的就是，这样的话这个传统摇臂是做不了， 他可能比较即兴的说，那明天的话这个镜头还是要让航拍的去来，
所以这个可能你们就赠给他了，
也不是赠，也是需要收钱，但是这就再单签，
嗯，
啊，再单签，这种的比较即兴，或者是在合同里边已经说好，以后如果说再去有别的航拍，就是再加镜头的话，然后就再加钱，
嗯，
都是可以，合同里边都可以去说的。
所以你们当时是很看好《三体》这个 IP 的，
是非常非常看好，因为那时候团队来说的话，也是刚刚建起来嘛，
嗯，
也是需要这种像这种大电影，所谓的大电影、大制作的，然后去增加一下自己的知名度，
嗯，
对，然后也就选择了去拍这个《三体》。
所以你们在有一些谈判的时候就比较灵活了，是吧？
对，这个也比较灵活，这个钱上可能。啊，对对，那就比较大一些。
然后这个是就是个坑了。
对，拍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我们团队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嘛，他们之前也是做过这个电影的行业的。
嗯。
啊，然后包括他们那个《三体》这个团队里边，他们请的特效的，
嗯，
所有的也是说是很高端的。
啊，事实上呢？
事实上的话。嗯，可能我在那边看到的可能就一个小团队啊，他们也可能有一个摄影指导是国外的，然后另外的一个平时去也是算是就是一个是怎么说呢，就两个摄影指导吧算是，
嗯，
然后他们要后期的话前期需要指导你这个画面是怎么拍，方便他们去做后期，嗯，那你前期去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你需要比方说我要需要这个光啊，需要这些啊，怎么着你去拍，我能帮你去导演去实现这个后期的效果
啊，
但是其实这个分歧是很大的，他们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对，中国的导演跟国外这种导演或者是他们拍摄这种思路是不一样的。
对，
你像他们国外拍摄的时候可能之前早就定好这些镜头，所有都已经定好了，
嗯，
这些 storyboard 啊，然后这些所有的分镜头啊都是很细的，包括现场的一些规划呀人员呀都是很全的，而且是非常非常专业。
嗯，
那国内相对来说就这些就做的
随性，
对，比较随性一些。那这个时候国外人是比较直的嘛，
嗯，
那你这个如果说我们商量好的是这样，你为啥就是现场拍的时候就是这样，
嗯，
那这样对他来说，那他之前想的都要重新去改。
就是你的《三体》是你第一部参与拍摄的作品是吧？
对，算是真正的电影，我去拍的。
那除过这个《三体》呢，还有什么作品？
除了《三体》之外的话，我们可能也拍一些其他的，像什么《胜者为王》啊，《奔爱》，就是《胜者为王》就是舒淇他们在演的嘛。然后《奔爱》，《奔爱》
不知道这什么电影？都有谁？
这都是上院线的，也
上过院线的。
对，因为舒淇那。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也是就是紧接着吧，紧接着《三体》之后，因为你拍这个《三体》啊，或者这些的时候，这些电影其实都是穿插着的
啊，就是
因为
同时接好多活。
对对对，同时会接好多活。
还有什么？
还有像《奔爱》啊，嗯，
奔爱是简称还是全称？
《奔爱》是全称，就叫《奔爱》。
对对，
它是五个国家，五个不同的爱情故事。
哦，就像啊，好多这种什么纽约什么我爱你啊这种，
对对对对，可能都是这种比较小单元式的这种，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
是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讲完讲另外一个，还是穿插着这样讲？
直接他们这个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但是没有这种穿插。我觉得穿插起来对他们的之间的沟通要更高，因为那这个故事跟这个故事可能是有一些故事性的一些、
嗯、
一些重叠啊，或者一些交叉呀、
嗯、
啊，那这样的话，那对这个电影要求就更高。
嗯，他们的水平完全达不到是吧？
嗯，不能说达不到，可能他们去做这个时候没有也想那么太多、嗯、因为每个导演感觉自己都很牛逼嘛，像什么管虎啊、嗯、像什么高群书啊这之类这些，他们可能算是也是算比较知名的一些导演的。
那是最后一次感到熟悉的你，你靠在另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只是那一刻我真没有很大感觉，只是突然觉得孤独的想要死去。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此刻那些伤扎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哦，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
像我们其他的这些像什么激战啊，有一部是羽毛球的这种电影
啊、
嗯、还有拍过贾樟柯这个导演、
啊、
这个导演可能大家如果说熟悉的话应该是对这个导演还比较欣赏的。
哎，这是第几代导演来着？
这应该是对，应该第四代还是这个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说实话、嗯、因为我是以就是非精气这一块就是喜欢这样、嗯、其实大部分航拍的这些人都是从你喜欢飞行器，因为基础是你要会飞
啊，
然后再转过来的。那所以说，可能大部分对影视这个圈，我又没有特别那种熟悉。
OK， 然后还有什么？
嗯，贾樟柯的那个《营生》
啊，
对，因为他是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嘛。
嗯，
啊，他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也是拍了一些像《三峡好人》，这些都是非常朴实的，对对对，非常朴实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能够就是表现出来这些，而不是那种。很少去拍一些商业性的电影，他可能拍一些自己这种创作性的比较多。啊、
还有
呢？还有就像拍一些广告也比较多。
广告
啊，广告啊，像我们去拍过一些高尔夫的、高尔夫 Airline 的，还有一些像 Jaguar 跟这
捷豹，
对对，捷豹的这些像一些竞速什么这些广告，还有拍过像 BBC 的一些纪录片
啊，纪录片啊，
对。然后其他的这些其实平常活也很多，
嗯，
一些我也都不记得他应该是要去拍什么。每次的时候航班因为就是一天到两天嘛，
啊，就是我现在你们现在接了一个活，然后通知过去拍，然后 你只知道你拍什么，就是这个拍的这一部分剪到哪里了
不知道，
你有时候也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太多了你也不太关注是吧。
所以航拍的一个现在来说比较尴尬的一个是你自己发挥的空间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啊，
就是你需要把导演的意图或者他想表现那种东西然后转化到你的航拍的一个镜头语言里边，然后再通过你们内部这种，比方说我们拍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飞手是控制飞机的，另外一个呢是控制我们所谓的云台，也就是控制相机的、
嗯、
啊，相机这个角度然后去拍
啊，你拍了总共大概能上院线的电影有多少部大概就行了？
应该有，我觉得五六部应该是有的吧。
然后 MV 或者是 MV 有吗？就是那种音乐的
MV 的，像是MV 的这个我好像应该是拍的没有拍
啊、嗯，然后还有广告，
对，广告应该是比较多的，
或者微电影有吗？ 网络剧啊之类的。
网络微电影这些有团队里边别的人去拍过，这些都已经、都有接触过。但是相对来说，我的时间可能花费在航拍的是一段，然后自己还有一些像设计飞行器啊这些等等，还有自己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航拍的也是作为就是自己，你做这个嘛，你肯定还是要养家糊口嘛，对吧？那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去接触一下这些东西
啊。就是拍航拍是最赚钱的，在你的工作中。
对
啊，但是你其实我听你的意思啊，你可能个人还并不是特别喜欢。
对航拍，因为我比较喜欢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一些工作，但是相对来说这个航拍你做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工作，
就是执行者。
对，你就是所谓的最牛逼的航拍的这种团队，就是你去一个剧组之后，首先要跟导演沟通嘛。
嗯，
那你在跟导演去沟通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能够把导演的意图领悟到，然后再转化到你的这种镜头上，你能去把这个语言，因为他不会给你很明确的 storyboard 这些镜头，然后他可能想，我想这个去表现，可能要在哪个场景上，需要一个大概的一个什么镜头
啊，他会告诉你我要什么样的风格，我要什么的感觉，
对，
然后必须你要自己去懂。哦，我操，你要这个感觉，我给你转换成这样。
对，
就是简单讲，就是你首先要听话，
嗯，
然后还得会听话，听得懂话，这就是对优秀的航拍者的一个要求了，是吧？
对，这是你去做商业电影，你去真正拍摄，作为一个职业的一个拍这种的电影，
所以你不太喜欢这种工作。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拍这么长时间的时候，虽然航拍这一块摄影这块接触的不是很多，但我悟性还是比较高一些。
嗯，
所以说可能几个活之后，然后跟导演跟他们那些剧组的人啊跟那些沟通了很多啊，然后再去拍的一些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航拍的套路是有的。
嗯，
就是镜头啊这些你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它都是固定下来的，因为有一些导演他对这个不是很懂。
嗯，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听你的一些建议
啊，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一个好的一个航拍团队，他会给导演一些很好的建议，啊，因为导演是想的是这样，但拍出来实际效果是不好的。如果你能给他一些合理的一些建议，而且他采纳了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剧组里边的地位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刻在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去依靠，那么寒冬后炎夏前，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30岁的女人，像花儿一样的女人，30岁的女人20岁的女人单纯。